37年嚟首次美軍年底前喺印太部署中程飛彈，空襲失誤，致7名援助人員死亡。以色列兩軍官被解職。耶倫訪華之際，美國司法突然公布華為案開審時間，台灣迅速拒絕中共嘅地震援助，只因遇過呢啲事。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系林欣。大家好，欢迎嚟到我哋嘅频道。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嘅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咗变化。现在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中共軍機頻頻繞台之際，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弗林將軍宣布，計劃今年底前在印太地區部署一種新型中程飛彈發射系統，以阻嚇中共。一旦美國在印太地區部署陸基中程飛彈，將是自美國和蘇聯在1987年簽署中程核飛彈條約 INF 以來的首次。 INF 禁止美蘇擁有射程500至5500公里的地面發射中程彈道和巡弋飛彈。 INF 在2019年到期後，美國陸軍和陸戰隊一直積極發展新型中程飛彈。美國受到 INF 約束的同時，中共則持續擴充中程飛彈儲備。根據美國國防部的中共軍力年度報告的估計，中方目前擁有1500枚射程1000至5500公里的飛彈。弗林在東京美國大使館對包括朝日新聞在內的多家媒體透露以上消息。他說，我不會討論是哪種系統，亦不會說在哪裡和什麼時候部署，我只是想說，這個地區將擁有一種長程精準打擊能力。一名美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雖然日本是潛在候選地點之一，但這個系統可能會部署在關島，並暫時轉移到日本進行訓練。雖然弗林沒有透露飛彈發射系統的名稱，但日本媒體指出，據信是陸基泰豐希臘神話怪物的系統。這個系統可以發射戰斧巡弋飛彈以及新型標準6型 SM6 防空飛彈，這些飛彈的射程介於500至2700公里之間。泰豐是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研發，是美國海軍現役 MK41 垂直發射系統的改良型，近似海軍自行改良的 MK70 遠征發射系統。美國陸軍2022年12月先接收泰豐原型系統，去年先後成功試射標6和戰斧飛彈後，提前達成令首套系統具備完全作戰能力的目標。去年12月，美國太平洋陸軍發言人菲利普斯亦向日本媒體表示，美軍計劃在印太地區建立冷戰結束後 首批陸基中程飛彈儲備，借此提升對中共的阻嚇力。日本防衛省高層官員表示，美軍在印太地區部署新型飛彈發射器，將有助於彌補和中共飛彈能力的差距，增強阻嚇力，但這個舉動亦可能引發飛彈發展和部署的軍備競賽。佛林對中共在印太地區不斷加強軍事活動表達了擔憂，指出中共軍隊正不斷加強相關能力，在抗軍和動用軍事手段方面正走在不負責任的道路上。佛林表示，美國將同日本、菲律賓、澳洲等盟國展開聯合訓練和多國聯合軍事演習，加強彼此合作，借此阻嚇北京進一步採取挑釁行為。以色列軍空襲誤炸美國援助組織世界中央廚房車輛，致七人死亡後，以色列面臨國際輿論的高壓。以色列當局在4月5日宣布了對這次事件的調查懲處結果，同時亦宣布臨時增開口岸，允許更多援助物資通過以色列邊境進入加沙北部。4月5日，以色列軍方宣布對本月1日造成7名救援人員身亡的空襲行動負有責任的2名軍官已被解職，其中一人是上校軍銜的女參謀長，另一人是少校軍銜的女火力支援軍，同時還有數名高階指揮官被新解，其中包括以軍南方司令部的司令。以軍發布聲明說，攻擊援助車輛是一項重大錯誤，出於一連串疏失，包括識別失誤、決策出錯及違反標準作業程序進行攻擊，這是一個悲劇。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海軍少將說，這是我們應該承擔責任的一宗嚴重事件，這件事本不應該發生，而且我們將確保這樣的事情不會再度發生。4月1日晚上，援助組織世界中央廚房的7名人員在以色列對加沙的一次空襲中喪生，遇難者包括澳大利亞、波蘭、英國公民、一名巴勒斯坦人及一名美國雙重國籍者。事發時，以軍正在這個地區對哈馬斯交戰，以軍的無人機誤將這幾名救援人員視為哈馬斯武裝人員，而攻擊了他們所乘坐的三部汽車。事件發生後的第二日，即4月2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布視頻聲明，承認以軍在前一日無意中傷害了加沙地帶的非戰鬥人員。他將這次事件稱為很不幸的悲劇事件，他說，我們正在進行徹底調查，並同各國政府保持聯繫，我們將盡一切努力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美國總統拜登則在禮拜二晚上對這次攻擊表示憤怒和心碎，在高度讚揚世界中央廚房的工作人員勇敢和無私後，拜登責備以色列在保護試圖向平民提供急需幫助的救助人員方面做得不夠，並誓言要進一步施壓以色列在促進救援上做得更多。禮拜三，以軍參謀長哈勒維發布了一個短視頻回應，稱這是在戰爭中在非常複雜的情況下的夜間辨認失誤。同一日，世界中央廚房的創始人安德烈斯發文譴責了以色列當局，他表示這次攻擊是以色列將人道主義援助壓縮到令人絕望水平的政策所產生的後果。他告誡以色列當局，你不能夠通過轟炸加沙的每一棟建築來解救人質，你不能夠通過令所有人挨餓來贏得戰爭。其後拜登在禮拜四和內塔尼亞胡通了電話，然後公開表示以色列需要宣布並實施一系列具體、切實和可衡量的步驟，以處理平民傷害、人道主義苦難和援助人員的安全問題。拜登還強調，美國對加沙的政策將取決於以色列對加沙平民和救援工作人員的保護措施，這個被媒體解讀為白宮暗示，這個是華盛頓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支持的前提條件。 作為對美國政府所提要求嘅一種回應。內塔尼亞胡辦公室喺禮拜五宣布，以色列將增開口岸，開放更多嘅救援路線，以便令更多援助物資可以暫時經由以色列邊境線上嘅阿什杜德港同埃雷茲陸地邊境點進入加沙北部，以防止發生人道主義危機。在以色列宣布上述消息後，白宮立即表示歡迎，同時敦促以色列當局全面同迅速實施呢啲舉措。美國財長耶倫訪華，表達對中國產能過剩嘅憂慮，及要求北京俾美國企業公平嘅競爭環境之際，突然傳出美國定於2026年審理針對華為嘅刑事案件。據路透社報導，就喺耶倫4號抵達廣州，開啟為期6日嘅訪華行程當日，喺紐約布倫舉行嘅情況會議上，美國助理檢察官亞歷山大·所羅門告訴美國地區法官唐納利，該案嘅和解討論陷入僵局，我哋認為安排審判日期是謹慎的做法。而法官表示，他認為2026年1月初是審判開始的良好佔位日期。所羅門表示，檢察官預計審判將持續4到6個月。華為律師杜格拉斯·阿克塞爾表示，該公司有一項懸而未決的分案動議，基本上將銀行欺詐指控和盜竊商業秘密指控分開，但美國政府表示他們會反對分開處理，並且這些指控是相互關聯的。華為在2018年被美國指控銀行欺詐，在伊朗業務方面誤導匯豐銀行和其他銀行，使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和伊朗發生了業務往來，從而違反了包括美國出口管制條例在內的美國法律。美國司法部在孟晚舟承認部分不法行為的條件下，對他採取延緩起訴。出席法庭的美國助理檢控官大衛·愛斯勒表示，協議限期在2022年12月結束，期間如果孟晚舟不再違法，協議屆滿後就可以撤銷對孟晚舟欺詐指控。在美國紐約法庭批准了該協議後，孟晚舟隨即乘坐中共政府包機離開加拿大，並在9月25日晚抵達深圳。孟晚舟回國後，中共官媒稱這是中國人民的重大勝利，而很少提及孟晚舟承認有不當行為。中國日報副總編輯王浩發送推文 Welcome home, convicted species。 觀察者網文章認為這則推文是諷刺，加拿大釋放孟晚舟之後，中共釋放了2名被關押在中國的加拿大人康明凱和麥克爾斯帕佛。中國維權律師劉曉源在一則瀏覽量超過10萬次的微信中寫道，現在釋放了這2個犯罪鐵證如山的外國人，是否亦該從法律上向全國人民做一個解釋呢？向社會公開釋放的理由，這個不會涉及到國家秘密吧？該微信隨後被當局刪除。台灣近日發生7.2強震後，全球88國政要都轉達慰問之意，台灣政府對此表示感謝，唯獨對表達想提供救災協助的中共直言拒絕，只因過往行為令台灣民眾極度反感。據 Time 4月5日報導，禮拜三發生在台灣的大地震令當地一些建築物倒塌，並導致山體滑坡，損壞道路和其他基礎設施。目前政府尚無法估計災後復原需要多少費用，但1999年發生的921大地震修復成本接近100億美元。25年前台灣便拒絕了來自中共的幫助，當這次中共又提出救災協助時，政府再次拒絕了它，但對其他各國提供的協助，台灣反而表示感謝。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納克曼直言，個中差異這個不是真正的善意，因為你在衝突中不斷受到威脅，這個亦令台灣迅速看穿中共背後的真正意圖。之前中共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朱鳳蓮表示，大陸有關方面高度關注， 向受灾台湾同胞表示诚挚慰问，他们将密切关注灾情和后续情况，愿意提供救灾援助。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则对各台办的反应发表声明，依次地震中共没有必要协助救灾，而中共在释出善意的同时却又持续派出数十架舰机绕台，这个举动亦引来批评。台湾国会议员王定宇4号就在影片中直言，中共各台办一方面表达关心，一方面又派出数十架次的军机军舰骚扰台湾的海域。台湾军人除了要支援花东及各地的救灾外，还要分兵力去注意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中共一面表达关心，实质的行动是用军事力量骚扰台湾，这个在台语叫提篮假烧金，太假了，假好心。他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庄家荣说，中共官媒称地震发生在中国台湾，通过提供援助他试图再次推动这条路线，即他认为是为自己的国内目的所做的一些行动。台湾在1999年发生921地震，造成重大伤亡之际，中共不单止阻碍联合国提供地震相关援助的能力，还持续在国际舞台上施加影响，以阻止台湾得到承认，并使其政府和组织无法充分参与救援任务。这个亦使得很多救援团体无法在第一时间抢救，牺牲宝贵的资源，否则损失或者有可能再降低。当时台湾政府亦称北京当局试图监督救援工作是极其不恰当的，来自中共的援助总是有条件的。庄家荣解释说，台湾政府拒绝给中共参与当前的复苏工作是可以理解的。他还指出，台湾民众对中共的不信任越来越普遍，因为北京近年来的坚持越演越烈，不但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打算动用武力统一台湾。今年台湾的总统大选，由对中共持怀疑态度的民进党胜选，再领导台湾4年，亦显示人民的意愿。刚当选，即将在今年5月担任台湾总统的赖清德，在1月投票当日表示，我们的大门将永远敞开，在平等和尊严的原则下和北京接触。他还补充说，在渴望和平的同时，我们不抱任何幻想。彭博社关注亚洲政治的作家卡里什马·雅斯雅尼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就写道，如果中共真心实意地提供帮助，这样他就应该远离台北。虽然婉拒中共的善意，但台湾对其他国家的类似提议的回应明显不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在社交平台 X 随向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并补充说，日本随时准备在困难时期向我们的海上邻国台湾提供必要的援助。赖清德用日语回应说，你的话温暖了我们的心，象征着台湾和日本之间的牢固纽带，令我们继续互相帮助，携手共度困难时期。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